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之前呢，我们用了两期的时间讲了巴尔干半岛上两个主要国家摆脱奥斯曼独立的过程，希腊和塞尔维亚，顺手呢也提到了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独立。但是呢，看我上期准备的地图就知道，巴尔干半岛上还有大片的领土依旧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所以呢，这一期我们就来说1912年到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不过实际上呢，巴尔干战争是分两次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的1月到1913年的5月，紧接着1913年的6月就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又是打了两个月。肯定有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会问，既然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是两次巴尔干战争呢？为什么不是一次呢？很简单，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巴尔干联盟，也就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第二次战争是曾经的巴尔干联盟内部的内战，奥斯曼帝国后来加入的。好，下面说巴尔干战争的背景，其实呢也比较简单，还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就是1911年爆发的意土战争。这里的意呢就是意大利，土呢就是土耳其。这个意大利呢是刚独立没多久，意大利独立是在1861年，我们以前讲过多次，跟德国一样，属于独立的太晚，就没啥殖民地可占了。所以这意大利呢就打上了没落的奥斯曼土耳其的主意，具体的目标呢就是北非，再具体一点说呢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因此呢1911年意土战争也就被称为迪利波里战争。早在前面提到的1877年俄土战争之后的柏林会议当中，法国分到了突尼斯，英国分到了塞浦路斯，当时的意大利就很不满，为了安抚小弟，英法秘密支持意大利吞并利比亚和摩洛哥。更准确的说呢，就是英法向意大利妥协，将不会继续扩大在北非的殖民地，那北非剩下的这些油水呢我就给你意大利。那顺便整理一下，此时的北非自东向西，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但早就实施独立了，且受英法左右，1822年前后彻底被英国控制。然后呢是利比亚，这个时间点呢还是奥斯曼的领土。接下来是突尼斯，前面讲过柏林会议被分给了法国，这里指的是列强自己分的啊。法国是在1881年通过武力迫使其成为法国的保护国。然后是阿尔及利亚，这个就比较早了，1830年就被法国征服了，属于彻头彻尾的法国殖民地，1870年甚至成为了法国的海外省。最后是摩洛哥，跟埃及类似，属于独立的状态，但因为距离西欧列强太近，最后呢还是被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也就是现在的摩洛哥和西萨哈拉，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的。好，我们接着说啊，意大利毕竟不是法国，没有那么强大，所以真正下手利比亚的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至于意土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啊，虽然奥斯曼帝国大不如前，但依旧没能让意大利好受。奥斯曼呢是通过支持当地的部族进行持久战，所以这场战争从1911年9月底一直打到第二年的10月份，意大利以巨大的战争消耗和人员伤亡，最后才迫使奥斯曼撤军。我们只说一个数据啊，意大利人最初认为入侵利比亚最多只需要花费小几亿里拉，但实际上呢花了13亿里拉。13亿里拉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意大利政府当时十年的财政预算。另外呢，即便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意大利军队也只是依靠自身的海军优势控制了利比亚沿海地区而已。而最终迫使奥斯曼人放弃利比亚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巴尔干半岛有人造反了，也就是巴尔干联盟。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使得奥斯曼帝国无法维持两线作战的情况之下，而且意大利海军也早早地切断了奥斯曼本土与利比亚的联系，所以土耳其人只能丢卒保车。毕竟巴尔干半岛是连接着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必须全力对付巴尔干联盟的反叛。当然实际上这个用词不是很准确，不应该用反叛，应该是进攻吧。好，讲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应该就很清楚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原因了。说白了就是塞尔维亚也好，保加利亚也好，希腊也好，他们就是因为看到了奥斯曼被意大利拖入战争将近一年多了，应该没有一年，将近一年，已经被拖到筋疲力尽了，这才主动向奥斯曼开战。多说一句啊，这个时候的巴尔干半岛南部是独立的希腊，北部是独立的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而中间这一大部分依旧是奥斯曼统治的。而这几个国家早就想把土耳其人彻底赶出巴尔干半岛了。在俄罗斯的推动之下，1912年3月，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缔结了同盟，五月份黑山和希腊加入，最终就组成了巴尔干同盟。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黑山，1912年10月8日黑山向奥斯曼宣战，10月14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联合向奥斯曼帝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马其顿和其他巴尔干地区必须自治，且奥斯曼军队需要全部撤出巴尔干半岛。那奥斯曼肯定是不答应啊，便于10月17日1912年啊，向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宣战，10月18日希腊加入战团，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而10月18日也是奥斯曼跟意大利签署洛桑第一条约，也被称为乌西条约的时间。在这个条约当中，奥斯曼正式放弃了利比亚。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其实不是双方，是多方啊，共投入兵力将近100大几十万，其中巴尔干联盟是80多万，而保加利亚是最多的，约40万，塞尔维亚20万，希腊12万，黑山呢比较小，大概是4万多人。而奥斯曼这边呢，战争前期因为他的主力都在利比亚，所以早期投入的兵力只有40多万，后期逐渐再投入的。有资料说呢，加上后续投入战场的累计总兵力是不少于巴尔干联盟的，但那个呢已经是败局已定之后的事了。而且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战斗力早就大不如前了，更关键的是奥斯曼的精锐都在北非和小亚细亚，比如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就参加了意土战争，这个时间点还在北非呢，到11月份才撤回君士坦丁堡，后来被派驻坚守加里波利半岛。而驻守在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军队装备陈旧，军纪涣散，组织混乱。不仅如此呢，这些军队虽然有30-40万，但基本是分散驻守在色雷斯啊、马其顿等等这些军事要塞当中，也没法形成合力。反观巴尔干联盟，人数是奥斯曼的2倍，装备上呢大多来自于欧洲列强，尤其是奥地利跟法国的装备，俄国也提供了一些武器，总的来说呢是接近欧洲列强的水平，总体是高于奥斯曼军队装备的。即便是较为弱小的希腊，他的军队也是由法国军事顾问帮助建立的，而且希腊的海军也是巴尔干联盟当中唯一真正有战斗力的海军，虽然纸面实力不如奥斯曼，但奥斯曼海军的装备非常的落后，虽然有战列舰，但缺乏有效的战术和训练，战斗力堪忧。因此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战争进程几乎是一边倒的，保加利亚向南主攻色雷斯和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联军主攻科索沃和马其顿，另外呢也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北部，希腊则是从南向北攻击了南马其顿和色萨利方向，同时依靠海军控制爱琴海。战争打到第二年的1月份，保加利亚跟塞尔维亚成功会师阿德里安堡，也就是埃迪尔内，并开始围攻这座奥斯曼帝国曾经的首都，最终是在3月底成功破城。而希腊海军呢，则是在1912年的12月和1913年的1月两次海战，获得了对奥斯曼舰队的决定性胜利，完全拿到了爱琴海的制海权，从而可以切实有效地阻止奥斯曼从海路对巴尔干半岛进行增援。也就是说啊，即便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动员的兵力再多，它也没有用，因为此时的帝国失去了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除了少数要塞之外啊，其欧洲部分就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周边了。那么可以理解为，即便你有百万大军，也只能堆在土耳其海峡的东部。也就是说呢，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那就是另一次君士坦丁堡围城战，至于结果如何可以想象。但即便是巴尔干联盟拿不下君士坦丁堡，最起码塞尔维亚肯定会拿下阿尔巴尼亚，希腊会夺取爱琴海更多的岛屿，保加利亚也会坐稳对色雷斯的控制。但是呢，这并不是欧洲列强想要的结果。首先是奥匈帝国，他们最不希望塞尔维亚得到阿尔巴尼亚，那将威胁奥匈在亚德里亚海的利益。关于这点呢，意大利也是这么想的。同时呢，作为斯拉夫人的国家，如果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过于强大的话，那还会影响奥匈帝国对其治下的斯拉夫民族的统治，害怕民族主义嘛。其次呢是英法，还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巴尔干的大国，跟俄国一样都是斯拉夫人，且跟沙俄的关系过于密切，一旦奥斯曼灭国了，即便不灭国，只要被迫退到亚洲，那就意味着说俄国可以通过保加利亚跟塞尔维亚来控制君士坦丁堡，也就控制了土耳其海峡，这是英法绝对不能接受的。土耳其海峡还是放在弱鸡奥斯曼的手里才是最令他们安心的，否则的话沙俄就会轻松地跑到地中海跟英法争霸。 第三呢是新兴列强德国。德国一方面呢是跟奥斯曼的关系很好，在土耳其呢有大量的投资，当然不希望奥斯曼灭国。另一方面还是沙俄，德国也不希望沙俄过度的扩张，留着奥斯曼可以有效的制约俄国。那最后呢是沙俄，俄罗斯呢虽然自诩斯拉夫人的保护者，但同时也很担心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担心塞尔维亚呢，主要是怕这小子太不听话，太膨胀了，打完土耳其又去打奥匈，那可就是世界大战了。他担心保加利亚呢，也是担心他不听话。跟塞尔维亚不一样的是，保加利亚一旦膨胀了，那就是纯粹的不听话，完全脱离控制的那种，因为德国一直在拉拢保加利亚。至于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海峡，大家可以想一想，俄国人是希望保加利亚跟塞尔维亚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沙俄再去验收，还是等着奥斯曼再堕落堕落沙俄来亲自接管，哪个更好呢？这不用问吧，别的不说，保加利亚也自诩东正教正统啊，一旦拿下君士坦丁堡，那还不上天了。所以啊，战争打到这个程度，俄罗斯也不希望继续下去了。因此呢，就在巴尔干联盟即将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列强包括奥匈、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拉上巴尔干联盟四国与奥斯曼帝国在1913年5月30日签订了伦敦条约。这个条约当中规定啊，奥斯曼帝国将爱琴海这一侧的埃内兹到黑海的米底亚这两点连成直线的以西的所有的欧洲领土均割让给巴尔干联盟，括号阿尔巴尼亚除外。解释一下，埃内兹的位置就是现在土耳其跟希腊边境的位置，但黑海内侧的米底亚可不是啊。我量了一下，这个位置距离君士坦丁堡也就大几十公里，而距离现在的土耳其跟保加利亚的边境直线距离约40公里。也就是说呢，奥斯曼的欧洲部分包括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和色雷斯几乎都被割出去了，比现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还要小。关于这部分呢，我准备了地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伦敦条约只是说奥斯曼要割让欧洲部分给巴尔干联盟，但没有说具体怎么分配。还有呢，就是奥斯曼另外还需要割让克里特岛，但这个呢虽然没有说怎么分配，但是在地理上只能割给希腊。至于阿尔巴尼亚的边界和所有与阿尔巴尼亚相关的问题则由列强共同解决，而具体的解决方案呢，就是奥匈和意大利坚持的阿尔巴尼亚独立。不过实际上呢，奥斯曼政府最后并没有在1913年伦敦条约上签字，因为当时帝国发生了政变，政变的领导人呢召回了代表团。然而呢，奥斯曼帝国签不签伦敦协议都不重要，因为巴尔干联盟内部就对该协议非常的不满。前面讲了，奥斯曼割让是割让，但具体怎么分配没有说。不过呢，从常理来讲啊，这种领土分配呢应该有三个小原则。第一是离得近的归自己，第二个是已经占领的土地归自己，第三是当地民族相近的归自己。但常理是常理，很多人都不按常理出牌。这其中最模糊的就是马其顿，或者说最说不清楚的就是马其顿。要知道，在战争爆发之前的1912年3月，保加利亚跟塞尔维亚结盟的时候曾经签过一个秘密协定，其中呢确定了未来两国瓜分奥斯曼领土的方案。马其顿在这个协议当中至少是一半归保加利亚，毕竟保加利亚的军队最多，到时候打起来肯定也是出力最多的。那具体的说呢，现在的北马其顿作为争议区战后由俄罗斯进行仲裁，而南马其顿则归属保加利亚。不过当时马其顿地区的民族很散，只有三分之一是保加利亚人，此外呢还有两个主体民族，四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跟四分之一的希腊人，这个呢就是隐患。对了，实际上当时的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都宣称该地区的主要人口是自己这一方的，所以呢刚才说的那些数据呢不见得准确。好，我们接着说啊，而战争爆发之后，塞尔维亚跟希腊都冲得非常的凶，军队很早就越过了塞保双方秘密协定的边界，差不多呢可以理解为除了保加利亚占的一小块马其顿地区之外，塞尔维亚在事实上占领了北马其顿，而希腊呢在事实上占领了南马其顿。这还没完啊，塞保两国的秘密协议当中，保加利亚承诺支持塞尔维亚吞并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就已经乱了？因此呢，战争结束之后，就是第一次战争结束之后，保加利亚理所当然地认为 你塞尔维亚应该遵守秘密协议，交出马其顿。而塞尔维亚则认为，你保加利亚在伦敦会议上没有支持塞尔维亚吞并阿尔巴尼亚，最起码也得吞并北阿尔巴尼亚。那目的当然还是为了获得亚德里亚海的出海口啊。如此一来，塞保两边就掐上了，而希腊呢也趁机掺和进来，毕竟希腊占了南马其顿嘛。希腊就跟塞尔维亚签了一个协议，相互承认了各自占领的马其顿的边界，同时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这目的就很清楚了，针对的就是你保加利亚。而这个保加利亚也挺绝的，为了拆散塞尔维亚跟希腊的联盟，主动跟希腊签了一个协议，承认希腊对南马其顿的控制。但呢，推动此事的保加利亚总理随后下台了，从而使得希腊失去了对保加利亚的信任。这还没完啊，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也闹了点不愉快。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没有参加战争的罗马尼亚曾经要求保加利亚割让多瑙河以南的南多布鲁加，那这个位置呢就在多瑙河入海口，就入黑海啊。你可能会问，罗马尼亚凭什么呀？很简单，因为老子在战争当中保持了中立啊，想要让我不给你捣乱的话，你得给点好处吧。当然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啊，根本的原因是罗马尼亚背后的大哥俄罗斯。前面讲了，俄罗斯很担心保加利亚战胜奥斯曼之后过于强大，从而影响自己对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国家的影响力，因此呢就想通过罗马尼亚来小小的制约一下保加利亚。那作为保加利亚必然是不会同意的，但随后呢沙俄就来调停了，带引号的调停啊。最终呢是在1913年的5月份迫使保加利亚妥协，虽然呢只割了一小块土地，但却是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一块土地给了罗马尼亚。而到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在伦敦协议中吃瘪之后，保加利亚这才缓过劲儿来，你俄罗斯迫使我割让土地给罗马尼亚，相当于是老子交了保护费啊，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帮帮我，帮我跟塞尔维亚要回北马其顿呢？但是很显然，俄罗斯要的就是削弱你保加利亚，怎么可能再帮你呢？因此两国的关系，也就是俄罗斯跟保加利亚的关系就掰了。这样一来呢，保加利亚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决定要跟塞尔维亚跟希腊翻脸。可能呢有朋友会问，保加利亚的背后是不是有奥匈和德国的支持呢？可以肯定的说，起码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1913年5月底的伦敦会议前后，不管是德国还是奥匈都没有事实支持保加利亚的行动。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呢？前面讲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当中，巴尔干联盟的总兵力80多万，其中一半都是保加利亚的。而战争结束的时候呢，甚至有资料说保加利亚总动员的兵力高达60多万，起码在纸面上是完全碾压塞尔维亚跟希腊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保加利亚统帅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希腊跟塞尔维亚的军队高度分散于各自新占领的领土上，保加利亚军队可以凭借闪电战的战术发动偷袭，迅速的将其击败。同时呢，保加利亚人还有一个奢望，奢侈的妄想啊，认为奥匈帝国方面呢可以牵制住塞尔维亚，但实际上呢奥匈并没有趁机出兵。总之就是过于自信自大的保加利亚沙皇决定靠武力拿回整个马其顿。伦敦会议之后的一个月，1913年的6月29日，保加利亚两线出兵，同时向塞尔维亚和希腊宣战，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因此呢，巴尔干战争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从巴尔干联盟对抗奥斯曼变成了巴尔干联盟内部分赃战争。那么除了发起战争的保加利亚和被直接攻击的塞尔维亚和希腊之外，第一个加入战团的是黑山。那黑山加入的自然是塞尔维亚这一方了，毕竟黑山从民族和宗教上都跟塞尔维亚同宗同源，很多黑山上层精英也自认为是塞尔维亚民族，这也是后来黑山同意并入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王国的根本原因。总之呢，保加利亚宣战的几乎同时，黑山就宣战了。那么战争呢，仅仅打了几天，保加利亚不仅攻势不利，反而被塞尔维亚跟希腊反推了战线。那么到这个时候，趁火打劫的来了，而且是前后脚。7月10日，也就是战争爆发11天之后，蓄谋已久的罗马尼亚也向保加利亚宣战。7月12日，奥斯曼看到驻守防线的保加利亚军队撤了，奥斯曼也加入了战团。这样一来，保加利亚就彻底废了，他要在四个方向同时跟四个国家开战，北面是罗马尼亚，西面是塞尔维亚，当然还有黑山啊，西南是希腊，东南是奥斯曼帝国。 那其实准确的说呢，是跟三国开战，因为罗马尼亚宣战之后，东南方向的主力就是保加利亚这边东南方向的主力就调到了北方，而奥斯曼这20多万大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夺回了自己曾经的首都阿德里安堡，也就是埃迪尔内。讲到这儿呢，说个好玩的，实际上7月19日保加利亚守军就从阿德里安堡撤了，但是奥斯曼军队不知道，还以为城内防守严密，就打算等完成集结做好准备之后呢再进行攻打。结果呢，这一出给保加利亚人整不会了，还以为无意当中唱了一出空城计，所以呢第二天又重新进驻了阿德里安堡。可等到第三天，奥斯曼军队并没有撤退的意思，保加利亚守军知道敌众我寡，所以再次撤军。最后是在阿德里安堡第二次空城了两天之后，奥斯曼指挥官确认城内没有守军，7月23日这才正式占领了阿德里安堡。接下来奥斯曼大军继续深入保加利亚在第一次战争当中征服的色雷斯地区，原计划呢是搞一个大收割，但很快就不得不停了下来。为什么呀？因为俄罗斯急了，俄罗斯威胁说如果奥斯曼再敢深入趁火打劫，那沙俄将从高加索方向发动攻势，并且派出黑海舰队威胁君士坦丁堡。当然保加利亚方面也在集结军队，打算跟奥斯曼硬刚，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奥斯曼很快就结束了攻势，稳固战线，确保战果。而此时罗马尼亚军队已经跟塞尔维亚军队会师了，接下来就要打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了。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再想打下去就根本不可能了。其实早在罗马尼亚宣战的那一刻，保加利亚就去找了俄罗斯，但前面讲了你小子以前干嘛去了，所以俄罗斯就没理。因为这件事呢，保加利亚总理还辞职了，而保加利亚沙皇任命的新总理是一个亲德派，这亲德派就肯定是反俄的，那跟俄罗斯就更没得谈了。那怎么办呢？就只能跟塞尔维亚跟希腊谈。可是塞西的军队已经开始反攻了，人家可不着急。直到7月23日奥斯曼重新拿回阿德里安堡，而同时罗马尼亚军队直逼索菲亚，连续遭遇致命打击且根本无力再战的保加利亚这才被迫求和。而保加利亚求和的结果呢，就是1913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谈判的地点当然就是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了。而谈判的结果也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三国要什么你保加利亚就得给什么。首先是东道主罗马尼亚，当年你不是扭扭捏捏的只割了一小块土地吗？这次全都补上，整个南多布鲁加25000平方公里全都要割给罗马尼亚。如此一来，罗马尼亚也拥有了多瑙河以南的领土，也就成为了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一员。只不过啊，二战时期1940年，在德国跟苏联的强力干预之下，罗马尼亚呢最后还是把这块土地还给了保加利亚，从此呢又退出了巴尔干半岛。然后呢是塞尔维亚跟希腊，前者呢割走了北马其顿，后者呢割走了南马其顿。而保加利亚心心念念的马其顿地区呢，就只剩下一小块土地，也就是现在保加利亚的毗邻马其顿。最后呢是黑山，因为黑山跟保加利亚不挨着，但还是有收获的，只不过就不是保加利亚给的了，而是塞尔维亚给了一块土地，相当于是给黑山的补偿。那么以上呢就是1913年布加勒斯特条约的内容。大家是不是觉得漏了点什么呀？对，这里没有奥斯曼的事儿，他们呢也没有邀请奥斯曼参加会议，毕竟那几个国家此刻跟奥斯曼都不接壤，那你们俩的边境问题就应该你们俩自己谈呗。那可能有朋友会注意到，不对吧，现在的土耳其跟希腊不是接壤的吗？是的，现在是接壤的，但那时候不是，也就是说当时的保加利亚依旧拥有爱琴海的出海口，而那部分土地是在一战的时候作为战败国，保加利亚作为战败国割给了希腊跟塞尔维亚。当然了，那个时候的塞尔维亚已经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了。最后来补充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份条约，也就是保加利亚跟奥斯曼签订的君士坦丁堡条约。这个内容呢也很简单，保加利亚承认奥斯曼占领的包括阿德里安堡在内的东色雷斯地区的领土，但奥斯曼呢依旧割让了戴顿加赫给保加利亚，只不过呢这块土地在一战之后呢又割给了希腊。补充一句啊，别忘了奥斯曼，奥斯曼才是巴尔干战争最大的失败者。虽然通过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拿回了一小块土地，但总体而言，巴尔干联盟几乎夺取并瓜分了奥斯曼 83% 的欧洲领土和 69% 的欧洲人口。这对奥斯曼而言呢，绝对是灾难级的损失，仅次于一战。好，那么我们下面回到保加利亚的视角，再来看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大家是不是就已经理解了保加利亚为什么会在一战成为了战败国， 不就是因为跟俄国闹翻了吗？不就是因为这场战争当中当了冤大头吗？因此保加利亚的复仇主义越来越强烈，后来呢就跟德国越走越近。说个好玩的，一战刚爆发的时候，保加利亚跟奥斯曼都是中立的，但是到了1914年的10月，是奥斯曼先被德国拉下水。一年之后，奥斯曼主动割让了两块土地给保加利亚，从而把保加利亚也拉下了水。但是呢，这些土地在战后全部都割给了希腊，而他们在巴尔干战争当中的巴尔干的敌人们，塞尔维亚、黑山、希腊、罗马尼亚都是协约国的一方。好，巴尔干战争我们就说完了。总体而言，两次巴尔干战争基本奠定了现在的巴尔干半岛各国的边界雏形，也就是奥斯曼几乎彻底退出巴尔干半岛，从而崛起了两个地区大国，一个是保加利亚，一个是塞尔维亚。而保加利亚的错误选择最终使得他一步错步步错，虽然不能说万劫不复吧，但最起码也是从巴尔干的老大成了巴尔干的老二，甚至是老三。那老大肯定是塞尔维亚嘛，至于老二呢，要么是希腊，要么就是保加利亚。当然如果你只看陆军的话，保加利亚肯定还是老二，但要是加上海军，比综合实力，我觉得希腊是老二比较合理。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期呢我们讲一战时期的巴尔干，我们下期再见。
Знати причу, о Васі ладачко. Я сам є текономат чуо. Єдном дев'ять дана ніє Ізлазіо із біртіє. Кажу, да є біо чудна сорта. Otac mu je bio sitni paor. Ranio je 7 gladnih usti. Mati mu je bila plava, tiha nežna. Jak tičala, umrla je s 30 i nešto. Imali su par jutara zemlje, malu kuću na kraju sokaka, nastalo na vek leba, taman toliko koliko treba, ali je Vasa teo mnogo više. Želim